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知道阿斯利康疫苗的最新消息好像令大家并不是特别的乐观，而且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的疫苗接种流程是远远落后于预期。那在现今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有数千家的家庭医生诊所是加入到了这种接种疫苗的行列当中。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赵慧云赵医生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目前家庭诊所接种的现状。赵医生你好。
你好巴尼。
我想知道就是说您的诊所是申请加入到其中的，目前您所加入的是 1B 阶段的接种吗？
对，实际上所有的诊所都是加入这个 1B 阶段的疫苗接种，但是它是分批加入。那么我们在2月22号就开始了 1B 阶段的疫苗接种，那么第一批加入的诊所呢，差不多是100间，这都是属于新冠诊疗诊所和这个上呼吸道感染诊所。那么目前呢，从3月份这一阶段的话逐渐就加入，那么现在加入的诊所呢可能是在1000间左右，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呢将近会有4000家诊所积极加入。对，这是自愿的。
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当时政府呢预计呢，他是希望有2000间诊所加入 1B 阶段的疫苗接种。诊所发布了通知，要求诊所也好或者是 GP 个人也好申请加入这个接种计划。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每一间诊所都是以人为本，所以后来呢实际上呢有差不多4000多间诊所申请了疫苗接种，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 Vogue Medical 呢是其中的一间。
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辉瑞疫苗应该是有一定的储存的要求了，比如说要在零下多少度啊等等，所以诊所这边是不是要做出这种相应的准备相应的措施？
辉瑞疫苗对于诊所来讲呢，每一间诊所都没有这种储藏能力，因为它的要求特别苛刻。在维多利亚这个省呢，只有一些医院可以有这样的储藏能力，而且它这个设备呢是需要政府提供的，非常昂贵，所以不可能做到诊所来接种辉瑞疫苗都必须在指定的医院做接种。因为这个呢是 1A 阶段的，都是针对一线工作人员。 1B 阶段所有的疫苗没有选择，从 1B 阶段开始每一个人接种的疫苗在目前阶段都是阿斯利康。其实我们没有一定量的储存，比如说澳洲原来预定的辉瑞疫苗是2000万，实际到货呢是87万只。阿斯利康我们预定的380万只，那么目前到货呢是70万只。这也就影响了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远远不能满足。
我们知道在墨尔本本地的 CSL 厂家现在据悉是在生产本地产的阿斯利康疫苗，这方面有一定的进展吗？据您所知。
这方面的进展呢非常模糊。原来政府的计划啊，我们总理也非常很有信心的向大家宣布我们可以每周生产80万只，但是我们没有官方资料显示这一点。目前到我昨天还想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有查到任何确定的资料我们目前的生产情况和生产进展。
毕竟现在所有的疫苗都是应该由政府来配送到各个诊所的，诊所需要去配合政府来接纳疫苗吗？
是的，政府指定的疫苗接种诊所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政府的相关指令，或者是我们和政府有对话。一般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分批分期加入疫苗接种计划，所以说每一周都会有新的诊所加入。比如说我的诊所是在4月12号开始提供疫苗接种，那么我们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前接到政府送来的疫苗，接到通知。它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每一个诊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包括前台都是要参加这个疫苗接种培训，都要拿到疫苗培训证书才能够作为一个指定单位。
现阶段您这边的诊所需要做哪些准备吗？因为这个接种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首先当然了，我们照顾我们自家的病人，对吧？自家的客户，我们把所有的70岁以上的患者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 但是年纪在70岁以下的病人，我们全部发了通知，请他们就是一定要打电话预约接种。比如说我们每周提供2个时间段，星期三下午和星期四下午，从3点钟开始进行疫苗接种。这样集中接种呢，我们可以避免很多必要的错误，因为接种以后大家都需要临床观测30分钟，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所说的预期的副作用，但是更要注意一些不能够预期的副作用，比如说接种阿斯利康疫苗一些罕见副作用啊，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它是一种休克性反应，那么病人会出现呼吸困难啊、喘息啊、心跳加快啊，或是晕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及时处理。这样的反应呢，基本上都是会在接种疫苗5分钟到30分钟内发生。那么还有一些潜在的副作用，或者出现一些新的或是意外的症状，这些客人，那么我们都是需要留观的。所以集中接种呢，对于我们诊所来讲的话呢，比较安全。那么对于客户本身，那么我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保护措施。我们会有专门的护士跟他们坐在一起，观察他们的血压呀、脉搏呀、心跳啊这一类的。
现在网上会流传一些说法，比如说您刚提到的基础病患者，还有一个就是说孕妇，他们是否可以去安全的接种疫苗呢？
实际上呢，对于新冠疫苗来说，唯一的禁忌症是过敏，其他都不是禁忌症。我看到我们国内的一些规定，就是孕妇不建议做疫苗接种。
对，
那么澳洲政府呢，还是允许的。作为我们全科医生，我们要掂量一下它的利与弊，还有这个患者本身的一个客观要求。但是孕妇它不是一个禁忌症，对于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说疫苗的益处继续超过任何风险。所以无论是 WHO 也好，还是我们的澳大利亚政府也好，还是欧洲药品管理局，都是坚持认为，尽管出现这样和那样的不良反应，尤其是目前所说的一些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凝血机制，欧洲药品管理局在4月7号也发布了一份声明，呼吁卫生专业人员和疫苗接种者注意，在接种疫苗后2周内出现的极少数的血凝问题，并伴有低水平的血小板减少。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疫苗的益处继续超过任何风险。如果是我自己的病患者，那我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会比较了解。那么对于很多病患者来讲，是从其他地区，或者是他不是我的客户，那么对这样的客人，我要求他们呢先跟我预约一下，我会包 bill， 我不会 charge 他们。那么把他们的病史，把他们的用药情况都带来给我看一下，我们做一个评估，再预约打疫苗，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安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样做，因为疫苗里面有它的主要的化学成分，那么它也有一些添加剂在里面，它是不是对添加剂有所过敏，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些隐性的因素，我们是需要评估的。接种疫苗，尤其是像新冠疫苗，第一要安全，第二要有效。
您既然提到安全和有效，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在的阿斯利康疫苗。
我们这样看一组数据啊，在所有成年年龄组中，阿斯利康疫苗非常有效地降低了新冠所引起的死亡和严重疾病。到目前为止，有证据继续表明，该综合症呢，我们所说的疫苗接种后2周内出现极少数的血栓，并伴有低水平的血小板减少，就这样的一个综合症，还是极为罕见的。我查了一下，挪威报告的比例呢，是每25000个接种者中间有一个；德国报告的比例呢，是每10万个人中有一个；英国的发病率呢，要相对低得多。英国的报告说，英国到目前为止，阿斯利康他们已经完成了超过1800万人的接种，其中呢，有30例血栓疾病形成，所以大约呢是50万例中有一例。那么我们相比一下，一名65岁的老人如果感染上了新冠，他的死亡率是1%到2%，而这样的死亡风险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继续增长的。 英国疫苗咨询委员会、疫苗和免疫联合委员会表示呢，这种相关因素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已经决定将向所有30岁以下的人们提供替代疫苗，当然就是辉瑞疫苗了。
嗯，
另外呢，作为一种防疫措施，这个牛津大学，
嗯，
对6岁到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的临床试验也已经暂停。我昨天看到我们报道，我也接收到我们政府的文件，澳洲呢会考虑50岁以下的健康人群提供替代疫苗，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到货的疫苗非常少，完全是不够用的。
嗯，
那么我们所有的目前，大概有将近2000家诊所加入了疫苗接种计划，目前都还是在用阿斯利康，我们还没有接到其他的正式通知。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